Hello，各位，听得到吗？听得到，打个一来。还可以是吧？声音还可以。谢谢各位。今天咱们临时的改换一下主题。今天本来是核心会员的在线会议的，后来因为马新月这个突然官宣了，咱们就调换一下，把明天的公开直播调到今天了啊。啊，明天晚上就没有公开直播了，大家记得啊。明天晚上是核心会员的在线会议了，没有公开直播了。我再说一遍啊。不要大家说明天到直播室说怎么没了啊？调换到今天了啊？那今天这个马新瑞刚被官宣呢，时效性比较强，时效性比较强，给大家讲一讲。我这周出差了，所以大家没看到，本来上半周的直播的，这周出差了好几天。哎呀，咱们闲聊一会儿，等等人啊，先讲讲这个吧，讲讲温家宝露面吧。前几天一堆人又在瞎吵，说温家宝露面，咱也不知道这些人怎么这么能编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退休的常委很不安分，就出去他的跟他有关联的这个地球所去看一看，然后呢被一些老百姓给拍到了啊，然后就上传了，就很简单一个事情。我也不知道，很多人就是一会儿传这个温家宝站出来，说明习近平不稳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联想起来的。大家知道温家宝，跟习近平是世交，大家知道吧？啊，大家看过温家宝的采访吧？他刚到中央办公厅的时候，习仲勋是中央书记处主持工作的书记，他正好分管办公厅，所以呢，他给了温家宝很多支持，啊。就是，所以，温家宝呢，对于习仲勋呢，都一直是比较感谢。习近平上位过程中呢，温家宝也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啊，当然，温家宝怎么在他俩之间选，他也在李克强和这个谁呀、啊，和习近平之间进行选择，他有个选择过程，以后我会讲，啊，他在怎么在两个人之间进行比较的。但是，不管是出于父辈的原因和历史的原因，还是他，因为就像你买马一样嘛，你买马一样，这个温家宝他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有自己判断这个马行不行，哪个马能跑到最后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指标嘛。那最后温家宝判断还是习近平这个胖马比较厉害，肯定能跑过那个李克强那个瘦马，所以最后他是义无反顾的支持习近平上台，啊，他是。挺习，压李，大伯，是吧？甚至他这个一系列是比较明确的，啊，所以温家宝跟习近平的关系也是非常到位的，啊，也是非常到位的。包括其实把薄熙来打掉，跟周永康干架，温和习都是站在一块的。为什么呢？因为打掉薄，有利于习近平执政，大家明白吧？如果你的班子里有一个你从有一个个性十足不听你的，你确立权威会很难的。所以习后来也是听明白这个，所以就是跟温一块儿把这个博撵下去。温包括跟周永康两个人更是死对头。温家宝跟周永康是什么时候开始干仗的呢？俩人就是我跟你讲，本来就也是面相不合，两个人反正都是比较强势的。这两个家伙是什么时候开始干仗、开始结怨的呢？我算了一下，大概应该是98年左右，那个国土资源部刚组建。大家知道，国土资源部组建的时候，它是好几个部吧？啊，底边是什么地矿部，还有好几个这个部门组在一块儿。第一任部长就是周永康，啊，几个部长组，几个部组在一块儿，大家知道很多的利益。温家宝主要的利益是在地矿部，温家宝后来成了地矿部那帮老人的。啊，成了地矿部那帮老人的主要利益代言人， 那你想想，这个谁，周永康去搞这个新部委的时候，他其实对地矿部很多人的处置是很不公平的。从那个时候，俩人就开始杠上了。后来周永康当了国务安部长，温家宝当了那个国务委，当了这个国务院总理。那个公安部长是兼着国务委员的，大家知道，他按照道理你要听这个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这个人特点就是，我不管你历史上听谁的。反正你理论上、宪法上，你听是我这个国务院的组成部门，你就得听我的。你比如说监察部，监察部大家知道历史上他都是听中纪委的，不会听你的的。哎，不行，你得听我总理的。所以李文那个他就往监察部推荐人，所以那个谁呀、马文就是听温家宝的。包括审计署，审计署历史上也是单列的，审计署长就得听温家宝的啊。所以温家宝当时的权力是建国以来权力最大的总理。啊，没有之一，大家知道吧？所以温家宝这么强势，就说你牛逼啥？你小周牛逼啥？你是不是得听我的？你是我的副手啊，国务委员，还是我公安部长、内阁成员啊？但是大家知道这个谁？周永康，反正这人一根筋。我的权力来自于哪里，他就向谁负责。他的权力来自于江和曾，他就对江和曾负责，顶多给胡锦涛半分面子。温家宝他根本不鸟，所以俩人就开始掐嘛。那个时候，你像那个当时的部长助理、经侦局长叫什么来着？郑少东吧，就是这么背景被干下去的，所以就是温家宝跟那个时候就开始掐，一直掐到最后，那个时候其实你死我活了，最后干掉周永康，相当于帮习近平立威了，所以他俩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所以包括习近平上台以后用的整个宣传团队啊，大家知道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有这个 PR 团队就是有品牌团队，大家知道是谁吧？就是温家宝。温家宝第一次有了个人的这个宣传团队，大家就看看老姜。老姜大家知道是总理吧？老姜是总书记吧？是靠吧？是姜靠吧？是核心吧？但老姜其实他的形象管理做得不是很好，那个时候没有那么那个意识。对，你看老姜很多的这个照片都流露出来了吧？也偷瞟那个女服务员，还有抠鼻屎，还有打哈欠，就是各种这种搞笑的段子都流传出来。其实就是没做好这方面的管理。从温家宝的后期开始呢，温家宝就开始做这个形象管理了，什么脚踩布鞋、仰望星空，没事整几句词儿，然后到哪这就是这些所谓的影帝。当然我不是说不好啊，所有的这个政治家都他妈是演员啊，有的是大演员，有的是小演员。但是对于这个谁来讲呢？温家宝来讲，第一次有了品牌宣传团队，这个就是芦苇，就是喝人奶那个芦苇啊。后来这个芦苇这个团队遗传给了习近平，所以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搞过一段时间很亲民，大家知道吧？你看什么叫搞出来那个漫画形象，什么习大大、彭妈妈包括那个他去突然去打个车去吃包子铺去吃那个庆丰包子，当时就是要主打一个亲民的形象。当时也是芦苇在后边，帮他去策划这个东西。当然后来这个发现芦苇在后边就搞自己的小圈子，背后了阴阳他嘛，所以把芦苇去干掉了。所以芦苇的那个落马的那个，就是中纪委给他写那个盖棺定论那个判词啊，大家看看是比较恶劣的，就是比较恶劣的之一，前十名吧，在所有的里面前十名。有的人被干掉了，但习近平不讨厌他，你发现了吗？但有些人，习近平就是明显是带着这个讨厌的。你比如谁？比如令计划，这都是他带着情绪去写的，就是包括芦苇都是他带着情绪去，最后形成那么恶劣的那个对这个人生的对他人生的一个总结，对，今天核心会员没了，就改成这个了，都说了好几遍了，所以呢，就是。温呢，就是他跟习之间的关系一直不错的只是呢，就温呢，但是也会敲打一下温，因为习呢，就是要把这些历史上的势力全部干掉，因为大家知道他胡跟江在18大时候分的是最上层的权力，老习拿的是什么呢？是某那些部的那个运转部门，你比如说中组部常副部长陈希中宣部常副部长黄坤明，老习拿的是这个。在国务院的核心部门被谁拿走了？不是李克强，是温家宝。 所以温家宝拿走了国务院，你看看发改委主任是谁的人，是他原来的秘书徐绍史啊，包括很多核心的这个发改委就是国务院的岗位都被十八大那一届的时候都被温家宝拿走了啊，所以温家宝是十八大的一个大胜利者，包括他跟曾庆红一块把那个孙政才给搞上来了。你作为一个总理能搞在一个隔代接班人之一啊，隔代总理，你想想他厉不厉害啊。所以温家宝是二十大的十八大的一个大赢家啊，但是就是习近平上来之后肯定要把他们收拾嘛，所以他也压制了这个温家宝啊，但是对温家宝呢基本上就是啊，你别出来露面了，不要整天因为你不是温家宝这个人的性格什么，他喜欢表演。啊，这不是不好啊，就这人的个性，我对温家宝总体还是比较肯定的啊。但是他有一些很可爱的特点，就是喜欢露脸啊，喜欢就是你看那天其实他就是后来中共其实不喜欢这些人了，就是你别露脸没事，你什么时候露脸？中央需要你的时候露脸啊，比如说需要显示团结的时候，需要显示习近平威望高的时候啊，你在那个宴会上给我露露脸，其他时候别露脸。别没事他妈的整点这个什么写两句诗写个什么文章啊，中央对这玩意儿不喜欢，就一个领袖啊，一个偶像啊，是吧，咱们整个国家一个民族就这一个偶像，不要你这个副偶像，一个太阳就行了，连星星都不要，所以就是不让他发声。所以温家宝退休以后你还写那个东西，就是什么我的母亲，他跑到澳门一个小报上发了出来，澳门那个报纸估计也没啥政治影响力就给发了啊，发了这个中办也只能认了，所以就是这一整套。但是对他的特点，温家宝的特点是绝对不会动他的。因为我在微推特上这几年就跟大家讲，不会动温家宝的，因为没有必要动他，而且他对习近平是一个帮助的作用啊。两个人啊本身是政治同盟啊，政治同盟，所以他不会动他本人的，所以把他秘书抓了，只是敲打敲打，但是也不会动他本人的，所以他俩是一起的。我回到主题，因为马上进入主题啊。所以很多这个大 V 出来幻想这个温家宝出了，温家宝什么被软禁了？他知道常委大部分是就是对他们会有监视啊，然后出京要报备，两个常委之间见面也是要报备的啊。所以但是呢，他到不了这个软禁这个地步，大家知道吧？啊。就是你得如实去评价这个东西，他是习近平是防备这帮人，但是对他们是达不到这个软禁这个地步啊。你去哪里活动，你去打报告，同意你就去啊。但是对他们出境是严格控制的，所以那你看他们很少出流在主流媒体上，这些老常委们你看很少出现在主流媒体上。什么叫主流媒体？就是党办的那些媒体，特别是什么人民日报、央视、新华社这些温家宝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大家发现了吗？他只能出现在朋友圈里。朋友圈就是那天的朋友圈里嘛，啊，是不是啊？所以就是这帮大 V 没有啥也没有，就在那里拿个故事就在那编啊。有些人有个家伙呢，这个咱也不说了吧，拿比多的话咱也不，我现在影响力算一个大小 V 小大 V， 不管怎么样，所以我现在得慎言谨行啊啊！这些人都准备整天，现在我原来没有意识到。最近发现好多人想蹭我，啊，好多人想蹭我。这个我现在呢，就是克制我自己。本来我早就骂回去了，现在我发现谁想蹭我，就第一时间把他拉黑，然后不理他们了。啊，我不能让他们得逞。所以我看多少分了？十分了。啊，这是温家宝的这个事情，咱们做个开场白啊，就是不像他们说的那个东西，不要过分解读啊。啊，不分各，我不是说大老王，大老王是有这个的啊。大老王对政治现在越来越懂，慢慢要开窍了啊。还有几个，今天大家观察到了这个厦门的这个新的市委书记到任了，知道吧？啊，大家看到了吧？咱们也是比较早的，预测到了，提前发了，反正也不能说多早吧。啊，其实因为我前几天就已经得到消息了，但是我一直在观察。啊，因为现在经常有这个事儿，就是内部已经在讨论了，结果讨论中间被人搞了，或者是原来中组部提出一个动议啊，在原来的情况下啊基本上就能过的，现在因为中组部也在斗争，然后各方面斗争也很烈。谢谢麦子，还谢谢汤汤。所以呢，经常这个人已经启动了，但是在半路上就被给截掉了，或者被毙掉了。所以我现在一般也不发， 所以我前几天虽然也知道这个林涛要去了，但是我一直是一直忍着没发。后来我想今天还是发了吧，因为今天要公布了，再不发就那个了。但我从来没，我给大家声明一下，我从来没跟别人争过谁第一谁第二。我告诉你，大家都比我早，凡是争这个的你们都比我早。凡是在意这个的你们都比我有内幕消息，我都是猜的啊。包括我今天直播我说的这些东西全都是我猜的，所以大家不要在这个上谁给我较真儿啊有些人喜欢在这个较真儿，你不是第一个，你是第二个第三个啊 ,OK, 我其实我跟你讲，我是第200个 ,300 个，不要，我没在这个事上较真，我没说我自己第一个说啊，我只能就是你在我的会员里在我这个频道里你是能比这个真实的发生的提前一点点知道，我只能保证这个。而且大部分是保真的林涛这个我再给大家讲讲，他为什么这个厦门大家知道是一个政治高地，我原来讲过全中国有几个政治高地啊，省份里面你比如说像浙江像福建像陕西像北京这些地方都是政治高地的啊。什么叫政治高地，就是你离这个习近平近，离这个皇上近你做的事情皇上很重视然后容易得到提拔，而且连续多任领导都能得到提拔，这个叫政治高地你比如说我刚才举的这几个地方，他或多或少的跟这个皇上都有联系，跟皇上身边的人都有联系你干的事情很快就能传到皇上身边去，而且你前几任领导都提起来了。曾经的政治高地呢，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你比如说在就是它也不一定是一个地方，它可能是一个部门是不是？你比如说在胡锦涛时期，那个团共青团它就是一个政治高地，西藏就是一个政治高地在老姜的时候你看上海就是个政治高地，吉林就是一个政治高地是不是？那到了这个朝代呢到了咱们现在这个武帝这个朝代呢那拿就刚才说那几个是那个高地，一开始的时候贵州也是，后来贵州就不是了，是不是？河北原来也是，但河北这两年就乏力了。那厦门呢，然后直辖市也有几个高地，那厦门就是其中一个这个政治高，作为直辖就不是直辖市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里面的政治高地之一。大家去看看厦门的书记，历任书记除了少数的几个基本上都升起来了都变成正部级以上的这个了。为什么呢他是跟厦门大家知道是跟是现在皇上奋斗过的地方，龙兴之地。龙兴之地，所以那边有千丝万缕的能跟他勾上的人，特别是现在这个皇上身边的这个近臣这个何立峰何副总，他也是这个厦门的书记，而且厦门当地给他联系的更多，而且这个老大身边他有个亲戚也现在常住在厦门当地然后呢包括厦门其实自身经济风景也很多，然后他当地能勾兑的利益很多很多，比如厦门的国企他很强厦门的这个房价原来也还可以就厦门的经济也还可以，这样的话他有很多利益勾兑的，所以领导身边的人也愿意去，所以一系列的这个形成了厦门的一个书记，所以厦门的书记呢一般都能晋升所以谁当厦门的书记就非常关键，而且这个崔书记已经当了好几年了嘛，但是谁来各种说法都有，但是为什么这个林涛来呢，就各方是比较奇怪的因为大家知道林涛他主要是一直的成长环境一直是在广东，他是揭阳人，然后一直在广东这些地方，然后前两年才刚去给刘国中副总理当这个副秘书长其实刚解决副部级没几年，然后咔嘣跳过来了跳过来。大家我给大家说明一下，国务院副秘书长除了常务副配合常务副总理那个，其他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全是副部级不是大家想的这个正部级所以国务院副秘书长呢，历史上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其实成长的这个成长路径因为他一般国务院副秘书长就走专业路线了走专业路线之后呢，他成长性就不如这个厦门的市委书记，所以林涛过来对他来说是个重用，是一个利好。那为什么选林涛过来呢大家知道林涛当然给刘国中，大家知道吧，跟刘国中的。但是大家我跟大家再科普一个这个知识，大家很多人都会理解就是刘国中的就是国务院副总理一般是 AB 爵，大家知道吧，就是 A 总理出事的时候 B 总理 B 爵呢去 就是他有忙的时候 ，B 总理会替他啊，就两个人，B 总理有事的时候 ，A 总理会替他，就是互相为替补的角色。你比如说啊，刘鹤跟胡春华当年就是 A B 角啊，刘鹤分管的这个，比如说跟中美谈判，他没有时间的话，胡春华就去顶他啊。然后这个胡春华分管的这个，他没胡春华，万一身体不行或者实在走不开的时候，刘鹤就去顶胡春华。是 AB 角，他们的副秘书长一般就是也是 AB 角的，或者是一个人同时服务几个的，副秘书长不是严格的说我就跟着一个人的，不是这个意思的。所以那个林涛除了服务刘国中之外，还有一部分时间是服务何立峰的啊，这个大家得有这个常识，我说完了大家就知道这个明白了吧。而且因为他跟刘国中这个关系，刘国中现在是远亲王啊，是皇帝的，是皇上的弟弟的最铁的亲信，所以这两道关系下去啊，大家就知道这个，特别是厦门是那个何立峰的自留地啊，基本上这两个人同意，基本上厦门的书记基本上就没跑了，嗯，啊，而且这个因为林涛后边有一堆这个潮汕人嘛。林涛是客家人嘛，他在潮汕长大，是不是潮汕人还是客家人，反正他后边有一堆老板啊，这堆老板他有个亲戚做生意做的也可以的啊，现在这个跑官啊主要是靠你后边这帮老板去勾兑不成啊，都是这个老板自己自作主张，你不知道勾兑成了啊，你再还这个老板人情就可以了，你别傻呵呵的自己去那勾兑啊，你自己勾兑你万一被拒了怎么办啊，万一成了就你是跑官嘛。蔡奇老婆是宁德的，蔡奇老婆是宁德的吗？蔡奇老婆是那个叫宁叫什么地方的啊？对，叫下边一个县里的吧。啊，所以这个就说的是林涛为什么上啊？就是为什么前任的崔书记没上呢？大家可能会问，你都说厦门是政治高地啊，政治高地是说的，不是说你是他当了这个官啊，你就牛逼了啊。那首先取决于什么？你到了这个位置上呢，他有梯子，有跟上面连通天线，有天线，有通天的梯子，你得能接上啊。别你搞半天，你虽然上了这个岗位，上面不认可你。第二个，你自己不能有事儿。你比如说这个厦门原来的书记叫什么崔什么辉啊，崔永辉啊，崔永辉大家知道是谁提拔他的吧？崔永辉提拔副省级是蒋朝良提拔的，啊，蒋朝良就是湖北那个书记，刚刚被查的那个书记，啊，后来他到厦门当书记是尹力，因为他跟尹力当过秘书长，啊，尹力其实在这个位置上就再往上，尹力就说不上特别大的话语权了，大家就知道，啊，所以崔永辉不是很乐观。啊，崔永辉不是很乐观，他老婆也参加了很多商业上的事儿啊，有几个收购啊，我在会员直播里会讲啊，就是崔永辉的老婆参加了几个知名的这个收购，当地的国企收购一个上市公司，亏了，现在亏的已经不行了，就类似的事情也搞了很多，所以崔永辉看看能给他弄到哪去吧，当然他上面也有人替他说话嘛，啊，嗯，所以看看他给调到哪里去了，应该这两天就知道，我还有两个岗位，我现在没确认他最后会到哪个。好了，今天咱们到回归主题了啊，6000多个人了，咱们回归主题了，前面都是开场白啊，嗯。今天咱们主题还是讲马兴瑞啊，马兴瑞其实咱们原来做过这个视频啊做过这个视频讲过几次，然后我再讲讲他的经历吧，中间过程中我给大家讲讲他有可能出事的问题啊。马兴瑞这个人呢，他是祖籍是运城的，祖籍的意思就是他父亲的出生地叫祖籍，但他父亲呢很早就去这个双鸭山当矿工了，所以马兴瑞呢他一直都是在双鸭山工作，包括他兄弟三个人嘛，啊，除了他之外早年都是矿工加上他父亲，所以他是个矿工之家。所以马兴瑞啊，就很多人说马兴瑞跟这个彭啊就是世交啊，是什么什么亲戚什么这个东西都是胡扯八那个的，他俩没有任何的亲戚关系啊。马兴瑞呢，他原来考学呢也一直想考那个阜新矿学院，也报的这个 矿工专业，但后来因为他成绩挺好的，就给他调剂到一个新专业，什么工程力学可能，然后就到后来到了天大，后来博士到了哈工大。哈工大的时候，他就碰到他的贵人了，就是这个中科院工程院的院士黄文虎。黄文虎当时是哈工大的这个校长啊，所以大家知道校长他就本身是个权力嘛，所以马兴瑞当时做学问也可以一流校呢，然后就是很快就当了副院长啊，然后他一从副院长到副校长就花了1年时间啊，从副处到副厅就1年时间跳了2级。然后到了96年还九几年，他就被调到那个，航天部那个五院当副院长啊，以解决正司级了，大家知道他为什么取得这次机会吧？那个时候，因为大家知道90年代初中国的那个航天事业又出现一次，这个叫做困难时期吧，几次发射那个火箭和卫星，大家都记得都失败了，大家记得吧？当时深层原因是什么呢？深层原因就是当时的那个中国的那个断档了，人才断档了啊，就是因为当时干活的，就是65到66年那拨人啊，基本上干到90年的时候，基本上该退休了。但文革10年没有新大学生，所以中国的航空人才基本上断档了。所以就当时的那个航天总公司，那个老总叫刘继元吧。啊，刘继元是红二代，他父亲母亲都非常有名，外公也很有名，所以是个红二代。然后呢，他是留苏回来的，我印象，要跟李鹏关系非常好，所以呢，他当时呢就提拔了很多年轻人。当时用的最重要的是三个人，一个就是张庆伟，一个就是马兴瑞，第三个大家知道是谁吧？第三个不是袁家军呀，第三个不是袁家军不是刘继元用的，袁家军是当年的航天五院的院长，一个老院士用的，所以袁家军的提拔任用啊，一直比他俩晚了很多年。用的第三个人是谁呢？是王勇啊，大家知道王勇吧？就是国资委的那个主任啊，也是刘继元提拔起来。当然后来王勇跟那个曾庆红搞得很好啊，所以他就是这两个贵人就把马兴瑞带到了这个里面，一下这个就已经到正局级了。后来又接了航天科技公司的这个总经理，就解决了副部。他在这个航天科技公司的时候呢，主要做的三就搞了三大工程载人航天就是把人弄到天上，第二个绕月工程就是围绕这个月亮转，第三个就是北斗导航。这三个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载人航天，为什么这个最重要？我给大家讲，因为北斗导航大家知道没有观赏性，你只能用空口吹牛逼，你说这个北斗怎么厉害怎么厉害，而且当时已经发射的卫星也很少，就没有什么观赏性，没有什么实时性，观赏性。然后绕月工程啊，当时只是绕月比较早期，大家知道吧？绕月最后是为了登月，所以这个工程是早期。最牛逼的就是这个载人航天工程，就是把人火箭带着人飞上天。我靠，这个大家知道，第一是高风险，第二就是刺激，非常刺激。第二呢，就是非常有观赏性，就是可以，咱可以就是现场全国十几亿人民现场直播，现场直播，所以这个大家就是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对小韭菜进行洗脑，这个是就是非常有用。所以这个08年这个神七上天的时候，08年神七上天，08年有2件载入中华民族这个历史上的盛事，一个就是08年奥运，大家知道，每个人咱们每个听众都知道奥运的重要性，但是大家知道神七飞天的重要性吗？当时的共产党、中共中央就是把这两个事情是并列的。当时的北京奥运的开幕式的总导演，大家知道是谁吧？那个总导演大家知道是张艺谋，大家都知道他。那神七飞天的总导演就是马兴瑞，他就是这个领域的这个张艺谋啊。所以呢，就是这几个工程呢，就让他跟领导打交道比较多。当然，他打交道最多，除了这个之外呢，跟他的专业也非常相关。大家知道马兴瑞是研究啥吧？马兴瑞是研究那个小卫星的，小卫星号称啥？他号称小卫星之父， 大家知道，当时江泽民的儿子在中科院也搞了一个小卫星项目啊。江面恒当时是中科院那个小卫星的项目组的组长啊。但是你知道，中科院的那个小卫星项目组就经常的得找马兴瑞交流，所以在一个是在载人航天上，因为江面恒本身就载人航天的副总指挥啊，代表中科院来联系这个事儿的。另外就是因为小卫星这个事情。所以他俩搞得就特别好，而且是真正有私交的，而且因为这个事儿搞的呢，马兴瑞老江给马兴瑞搞得也挺好，所以这个是马兴瑞亲口给我讲的啊，就马兴瑞经常那个时候带着他的秘书，然后三个人就是两个人到老江去给老江汇报，因为老江他知道他理工科对啥都有好奇心，他就对中国这个具体怎么载人航天啊，包括对这些细节啊，老江虽然是不是搞这个的，但是他很想就是研究清楚啊，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他老姜跟这个老马算半个同行，为什么呢？老姜就是研究这个动力学的，大家知道吧？啊，这个谁，老马呢研究工程力学的，他俩算半个同行，所以他们经常三个人，他跟我说，老姜那个时候已经退休了，但是还能喝个那个两三小杯的那个两三小杯的茅台。所以他真正的人生伯乐，早年马兴瑞是地地道道的江派。啊，地地道道的江派啊，没有这个专业。但是后来呢，他跟习近平的这个交集在哪里呢？就是早载人航天的后半期啊，后半期就是特别是13年最后一次那个载人航天啊，马兴瑞还是这个总指挥，当时的总书记呢已经换成习近平了。所以大家知道，这个越是文科生啊，越喜欢这种让人亢奋的这种情况。啊，所以习近平当时非常振奋，跟那个宇航员进行空地对话，然后跟老马说你要把这个让他们在太空上吃上粽子啊，因为那年是端午节好像我记得。所以呢，但是真正的跟这个走上啊，还是因为这个还是因为彭丽媛跟老马这个关系。那怎么靠上的？主要是因为彭丽媛大家知道有个妹夫叫徐兴建。不是那个吉利汽车的那个李书福啊，李书福跟习近平是另外一个缘分啊，回头我在会员直播里讲一讲啊，就是真正的这个妹夫叫徐兴建啊，徐兴建就是跟着彭丽娟一块儿天天一开始在那个一开始是搞个小公司，习近平在福州的时候，那个公司的注册地址呢还在福州驻京办，后来给注销了。后来呢，就是自己做生意估计也不行，就把他调到福兴业银行的北京分行，忘了是支撑路还是哪个支行啊，当这个副行长当行长。大家知道支行行长一般负责干啥吧？一般负责拉存款啊，所以那个时候老习还不行呢啊，所以呢就是经常的这个经常就靠这帮老乡啊，所以这个徐兴建呢，就是因为他文化程度不高嘛，经常就跟张建春啊，张建春当时在中组部的可能副处长还处长呢啊，副处长应该就是啊，然后再加上一帮电力口的，大家知道菏泽那帮老乡都是在电力口多，知道吧？啊，像什么李庆奎像我那个名字我忘了啊，大家发现电力口后来没有清查过吧？习近平上台以后，你们发现电力口没有怎么查过吧？包括刘振亚都没查过吧？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啊，因为电力口他一直给他妹夫搞在一块儿，谢谢山水啊，送了20份会员，功德无量。但是不要让他们养成这个在那要会员的这个，所以就会养成，就是徐兴建当时搞存款啊，就靠这帮央企的老乡，啊，所以马兴瑞也是其中之一，啊，所以就这帮人就搞得特别好，然后后来呢，马兴瑞就到了这个国防科工委2013年啊，大家知道当时习近平的这个人才也断层了啊，所以就特别需要军工的这帮人啊，在军工后边每个人后边都有人，袁家军后边也有别的人，所以马兴瑞到了国防科工委。大家知道国防科工委虽然是工信部下面一个国防科工局，虽然是一个副部级的局，但是他的权力啊不比任何一个部委小啊，因为他国防科工局是干啥的大家知道吧？军队整个军队的总负责提需求，要什么武器， 要什么需求是总装来负责采购，来负责提需求。负责生产的是谁呢？负责生产的是12大央企，包括其他的一些军工企业。那这个提需求方总装部门，它是不能直接跟这个央企来就是分别对接的。它中间有个连接器，就是这个国防科工局。就是总装你把你的需求告诉科工局，科工局呢去组织生产，当然那两边也多多少少有联系。啊，所以这个总装国防科工局跟总装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而且是那个大家知道那个载人航天往天上飞这个东西，那个总指挥就是总装部长啊，总装的部长。所以他在国防科工委这一年时间总装的部长是谁呢？就是后来的张又侠啊。所以马兴瑞跟军方的关系是非常深的。他关系最好的是谁呢？关系最好的是许其亮啊，就他家跟许其亮家是通家之好啊，就非常两人关系，包括他两人之间的女儿都关系就非常就是铁闺蜜啊，包括他的秘书跟许其亮一家关系都非常好啊。第二好的就是张又侠啊，也非常非常到位啊。但他们有没有交易，咱就不知道了啊。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个他们有一段共事时期，然后从国防科工委就到了深圳了啊。大家知道在深圳，到了广东省先当政法委书记啊。这陪他去的呢，还是这个当时的秘书高士文。高士文去了之后呢，他因为不想靠老马，所以就回到那个中航了。然后呢，在当地的广州市公安局选了个秘书，就是后来的这个李兴禄就是李兴禄。然后他到了政法委书记干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去兼这个深圳书记了啊。在深圳的故事就比较多了，包括在省长期间。所以马兴瑞整体的风格呢，有一说一是比较实干的，在深圳待过人都知道。第一实干，第二亲民，第三马上就办。深圳那个二线公安就是他到了两周之内给拆了，在他之前搞了十几年也没搞明白，他到了两周之内就给拆了啊。但是呢，就是他干事儿是干事儿，但这哥们儿呢，就是我原来视频里讲过，搞过几个大的事情有一个就是许兴建那个信达财险要卖，他就让那个深圳的投控嘛，深投控给买了。啊，这个事情我讲过很多遍了，网上很多人抄我的，大家去看就行了。啊，包括当时那个要收拾那要那个万科呀，万科其实马兴瑞也是参与的比较多的，就是保万之争，我下周的那个视频里会具体讲这个东西。啊，具体讲马兴瑞，如果没有马兴瑞的支持呢？这个万科保卫战，万科是打不赢的。当时万科找了谁呢？万科就找了著名的大姐夫跟大姐，大姐和大姐夫呢就找了马兴瑞。马兴瑞所以在全过程中呢是力挺，在压着这个深圳地铁啊，力挺这个万科啊，帮着万科去说服华润。华润的老总后来就不接老马电话了啊，但是老马从始至终还是一直支持万科，没有他的力挺，这个万科现在就是不知在哪了。但是当时呢，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儿，因为这是他们下面第一收购了一个500强的这个房地产企业，还要奖当时深圳国资委还要奖励当时深圳地铁那个老总奖励100万，后来这个老总还比较知趣，没收这100万，要收了就尴尬了啊，没有后边那些事儿了啊。所以这个事儿呢，所以老马被抓因为万科的事儿，我觉得不会啊，但这个事儿是他密切参与的。第三个呢就是雪松控股啊，雪松控股当时大家知道一开始遇到问题找了那个张建春找了老马找了广州市长那个温国辉啊，温国辉当然也给那个叫什么张春贤原来那个秘书在广州的叫周什么啊，就黄浦区那个党委书记就是一块给那个谁凑了200亿给雪松，这个我视频里也讲了，我也不多讲了。包括还有一个案例，就是收购上市公司的，收购一个上市公司，回头在会员视频里讲吧，因为这个上市公司老总他还在，我要在这里说，我估计他会告我，啊，就是 这个案例我没讲过，回头我在会员那边会讲讲吧。包括这个康美药业吧，康美药业大家知道是一个巨大的这个造假案啊，当时一共造假了几百亿吧。后来这个马兴田不是被抓了嘛，但是整个的广东的国资入场救助啊，这个也是老马拍板的，后边其实也有很多交易的啊，也有很多交易的这个后边。所以老马喜欢干什么事呢？喜欢干大交易啊，就是他喜欢我刚才说的嘛啊，信达财险拍了这个彭丽媛的马屁，万科的事儿拍了谁的马屁？拍了大姐大姐夫的马屁啊，包括他还拍了很多人的马屁，他就喜欢通过这种做交易啊。他中间呢，我相信像这几个大交易，他应该是没收钱的，因为你送人情和拿钱是不可那个的啊。但是就是老马是一个办事儿的人，大家对他。比较评价都是办事儿的人啊，大家知道吧？啊，他愿意搞输送，这也是给他后来的结局注定了他的结局的啊，就是你不是你没事儿啊。包括因为就是老马这个时候他为什么他比一般的广东省长的权力要大呢？就因为他合作的两个省委书记呢，一个是胡春华，大家知道胡春华因为当时比较年轻，还想着进步，所以胡春华后期也不大管什么事儿。后期的那个胡春华走了之后，他合作的呢就是这个李希。他知道李希就是一心只搞那个第一选题，就是拍那个习近平的马屁啊。李希是不干实事的啊，所以呢，就是李希把这些日常事务的权呢也都给老马，所以老马呢比一般的广东省长的权力要大啊。而且大家知道广东那种省啊，因为它经济体量太大了啊，你就算这个省委书记揽权。省长的权力也非常大，所以特别是这帮省属国企，还有各地的这些市长、市委书记，其实对省长的都很怕的。省长就是比一般的小省的省长权力就大多了，因为小省啊，它蛋糕就那么大，或者特别是那几个直辖市，你像天津、重庆啊，你就是那么大的蛋糕啊，书记一个人就把这个饭全吃了啊，就这么大的碗儿啊，书记的筷子全都能护住。你这个市长啊，你啥也干不了，啊，或者是像穷的地方，像贵州那个地方，你贵州的省长你啥也干不了，全省就那点资源，一二三四五一只手数完了，那书记把得严严的，啊，那书记再霸道一点，你省长啥也干不了，你唯一能干的就是等着干到书记啊，你再干活。但是广东啊，他这个饭盆啊太大了，你书记你别说两只筷子，像黄坤明同志。你别说两个筷子，你拿10双筷子你也吃不完，啊，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吧，利益太大了，你书记这占了一大半，还有很多可以分出来的，这个就是大家为什么，就是大家就是这些人，包括老马那个时候经常传他去这些小省，一会儿去湖北当书记，一会儿去海南当书记，一会儿去哪个小省当书记，他就是不去。啊，他自己还去，本来就到哪个省当书记是升的，他自己去北京活动活动就把这个任命取消了，然后就等来了新疆这个东西，啊，就原理就是这个东西，啊，你去小省当书记，不如在大省当省长，而且是广东这种地方，叶家的势力被打掉了，啊，就是山高皇帝远，啊，所以像黄书记的快乐你要知道啊，黄书记的快乐你想不到。是吧？然后就是到了新疆啊，后来就到了新疆。新疆大家知道啊，其实接了一个还算不错的这个局面，因为前面有一个特别严的，有特别松的啊，其实特别特别严，特别就是激进的势力已经被陈全国打掉了啊。他其实是站在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起点上啊，因为他这个老马这个人呢，其实他的优点呢是刚柔并济啊，刚呢他能很刚。啊，谢谢麦斯啊，又打赏啊，谢谢你这都是 US 刀啊，美刀啊，谢谢啊，就是不在乎钱少，这是一份认同啊，这是一份认同吧，所以这个就是他刚柔并济，他在新疆呢，你严格的意义上说呢，干的也还不错，为啥呢？他搞了几个能源入疆，就是搞了很多能源的大工程啊，另外呢，搞了很多央企国企入疆。啊，包括对南疆基层这个里面呢，你现在来看呢，都有很大的利益。你包括能源的工程，这个有很多工程外包的机会，啊，包括新疆国企的整合这些东西， 啊，你这个包括这些南疆这个基层的治理，包括安装这个政法这些东西啊，这个里边的这个利益就大了，而且国家往新疆投资这些东西啊，它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啊，不算经济账呢，话呢，当地呢就是你在这个点来看呢，老马这个时候的权力又比他在广东时候权力又大多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他是一把手，他是政治局委员了。啊，政治局委员，然后他跟广东的时候又不一样了，大家知道吧？广东的是就是新疆的省长啊，就是一直被压制了，因为少数民族从那个王乐泉这个时候出事以后，广东的就是新疆的少数民族省长啊，你稍微硬气一点，稍微权力大一点，可能就会觉得你搞独立性就会揍你一顿，啊，就把你调走，调到中央或者把你那个，所以后来少数民族的省长一直被压制，这个时候他在广东当省长的时候，省长权力大；他在新疆当书记的时候，新疆的权力又大。而且他政治局委员跟省长的地位，他不是差着一级，他差着这个中间这个政治身份的这个鸿沟是很大的。而且深圳，而且广东他几个主要助手何忠友是从广东跟他去的，原来的广东就是他手下。啊，你比如说那个当时的这个常务副主席，那个叫陈什么，就是在浙江去的啊，浙江也都是投靠了他。所以他可以，老马在广东可以说是，就是权力是空前大的，这个就造成了他的秘书啊，这个李光禄小李的权力就是非常大。他在中间，小李在广东的时候其实级别很低，估计他有没有解决正处级我都不太清楚，但是到了广东，他快速的就变成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了，啊，另外呢，就是他的这个政治身份他就牛了，因为他本身素质就不高嘛。啊，在广东的时候，他是警察出身，政法出身，啊，胆儿又大，整天这个 KTV 泡妞啊，你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啊，我猜的啊，然后呢，他这个胆儿就特别大啊，所以到了新疆之后就进一步被放大了。你想想新疆的这些国企的老总见了李光禄，那不得战战兢兢的？大家想一想啊，新疆的这些谁敢不给李光禄的面子啊？你就算那个陈副主席也得给李光禄面子。他除了何忠友是他老领导，他估计发点怵别人。你想一想，所以李光禄这个时候的，这个也估计也膨胀了，所以后边，也出事儿，也一点也不奇怪啊。所以当然这个他在新疆的后期就，那个新疆的那个封城100天搞出了一个火灾嘛，白纸运动就从乌鲁木齐搞起来的吧，啊，是吧？啊，这个就是，新疆了嘛，后来就是落马吧，啊，所以他的几任秘书呢，就是第一任秘，就是跟的时间最长的呢，就是高士文，高士文呢，他这个人呢，就是74年出生的，一开始在南京理工大学，后来在清华应该进修过，然后我就在那认识他的，然后在南航呢还读过这个博士啊，当然在职读的博士啊。后来呢，就是跟着他从这航天科技呢，就一直跟着这个老马，啊，送老马到这个广东，然后每天早上把他从卧室接出来，到晚上送回去，就每天都陪着他。后来因为他这个人呢比较怪，就不想让人认为他靠老板，啊，所以就离开了新疆，离开了这个广东，啊，回到了航天科技。航天科技他薪酬比较高，他在那个香港上市公司的一年大概有。应该小100万，应该小100万，然后就去赣州挂职。在赣州的时候呢，他碰到了李炳均，就朱镕基那个秘书，啊，李炳均呢跟他是老乡，所以李炳均呢当时就劝他留下来，啊，留下来呢，后来呢他就认识了那个江西当时的省委书记叫刘奇，啊，刘奇的儿子呢在广东，在汕头当官，啊，这个小孩呢就是个小官迷。啊，就一直想弄个副厅，啊，所以呢，就是刘琦呢，为了支持他儿子是这个当官呢，啊，就想就是因为相当于大家听明白吗？江西省委书记刘琦的儿子在广东当官，啊，广东省长的秘书在江西赣州挂职，后来任职了，啊，所以两个人就是想相当于交叉着换着一下。啊，所以后来刘琦临走的时候呢，就也没多少人了，就把高士文留下来做抚州当市长了，啊，相当于留个人情，你在广东那边照顾一下。 结果呢，他儿子在广东的那边呢，天天被告状，啊，就告状。为什么被告状呢？我明天的那个会员视频，就是核心会员的那个电话直播里会讲到这一段。他儿子为什么升不上去？就老马想帮也帮不了。后来那个就是浙江去的那个施克辉啊，去那边，包括那些浙江去了好多在广东的想帮那个小孩都帮不了。后来直接去那个华润还是招商局了啊。华润还是招商局了，就那边没帮起来。但是呢，他这边呢就当了抚州市长，然后一任的省委书记呢也不愿意得罪他。当然呢，你让他一任用他当书记市委书记呢，有点就反正也不情愿，所以就把他调到南京南昌当市长，就算半中用吧，升了半格啊。所以就然后就到这次出事儿了啊。所以高士文这个人整体是比较想干事儿的，然后人呢也比较正派，也比较正派啊。所以他跟他老婆呢也多年不见面，反正啊，多年不见面，然后好多人说他媳妇儿跟老马的媳妇在一块，我也不知道这个说法怎么传出来的啊。所以高寿文这个人我觉得可惜了，是一个劣币出驱逐良币的过程啊。前面他被叫过去几次喝茶，后来都回去了，最后一次也不知道到什么事儿了。但是他没回来的时候，我当时已经判断老马会受到重判了，因为高士文这个人你要能把他挖出来，就说明挖得非常非常深了，要么就是就把他屈打成招了啊。所以就是这官场是比较凶险的，当时其实当时他不留下来就好了啊，非要这样。李兴禄刚才我已经讲了，这小子反正事儿比较多啊，成天 KTV 成天泡妞，所以在新疆的事儿我估计绝对不会少的啊。另外就是老马的这个原来在深圳的大秘叫郭永航吧，郭永航原来就是在深圳的时候当过这个他的秘书长，后来他当省长的时候给推荐到珠海当书记。郭永航比较牛逼的在哪里呢？他在珠海当书记的时候呢，推动了那个格力的混改。大家知道原来珠海的格力集团，格力集团现在还是市属国企，格力集团持有格力股份，就那个董明珠那个老娘们儿那个企业是第一大股东，大概持有市值是400多亿这个是一个大家知道是个基因母鸡知道吧格力虽然现在这两年走点下坡路，但是还是比较优秀的公司，每年分红还能分很多钱你只要拿着就每年分钱，这个珠海市国资委就拿着分钱就行。结果当时这个郭永航跟当时的国资委主任姓李吧，这俩哥们儿还能干出啥事呢？当然这个也是这个那个董明珠那老娘们运作的这个结果了但是郭永航当时肯定也是参与了这个，他这个因为他不同意这个事儿肯定干不下去的，相当于那几年珠海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把这个400多亿的股份卖给了高岭还有董明珠团队。基本上就是高岭当然虽然是股份比较多，但是基本上是不发言的，全部把这个表决权委托给了这个董明珠。所以董明珠相当于实现了这个格力的这个 MBO 把格力给就是自己给控制了，所以这一步是比较高的。这个咱们就不多说了。但是这个格力集团拿了珠海市国资委拿了这400多亿干啥去了呢？他买了20多个烂壳上市公司，结果高价买了20多个烂的这个小上市公司，都是高溢价买的，结果呢现在基本上快亏没了所以这是典型的一个细算作为的所以珠海国资委从那个时候开始，后面的三任国资委主任基本上都被抓了基本上都被抓了。所以郭永航就光这一个事儿他就跑不开关系，就是在背后的勾兑大家知道同意进行私有化然后呢当时因为大家知道几个大机构都去抢了高岭去抢了厚朴那个也去抢了叫方风雷方也去抢了还有几个大的全国大的这个基金都去了最后他给了相当于给了这个谁给了高岭和这个老太太。所以这个包括在广州的时候他这个工程也没少拿反正。 那现在老马的这个亲戚还有谁呢？还有广东的常副省长张虎，张虎现在是常副省长、政法委书记了。西安的市长叶牛平，叶牛平是不是？前几天也比较危险。还有现在建设兵团的书记何忠友，何忠友是正部了吧？还有广州市长温国辉现在二线了，还有就是这几个算比较亲密的吧，看看他们能不能躲过吧。但是，如果是已经官宣了，就好多了啊，好多了，老马这次落马呢，跟他太太呢关系比较大。老马的太太呢叫荣丽呢，跟他是研究生同学，两个人呢关系是非常好的。这个荣丽有一次生病，老马就在走廊上，一直躺了一天一夜，好像两个人感情会一直非常好。荣丽呢，反正就是之前呢，因为在北京的时候应该还行，但是到了广东到了新疆那俩就是变得就是，懒事儿懒得比较多了，就是一个就是通过上市公司往外转钱，上市公司老总被抓住之后呢，马上就给交代了，这就是实质的证据啊。但因为当然他肯定不会只通过这一个人，他应该通过很多人往外转钱，应该转了很多笔，这一笔就被查出来的就是1000万美金，我知道的啊，然后别的加起来就更多了。另外这个老太太，这个也真是胆大，她送了很多听说送了很多这个大领导的这个亲属或什么送香港保险，这个我听说的，我没有求证啊，送这些大领导的亲属和孩子送保险，而且金额都很大，你说这不是脑子进水吗？所以你这个又涉及到团团伙伙，又涉及到这个，而且非常容易查呀。你非常容易查呀，所以这个事情我没有求证啊，后来可以再看一看，所以这个包括他的弟弟，包括老马的弟弟，原来就是个煤矿工，后来在广东一带也整天带着宝能，带着万科，今天去那捐款，明天去那个项目，哎呦，谢谢张说府啊，你是不是也比较紧张呀，张书记？周亮被抓了，你是不是也比较紧张？当然了，你不是那个张说府，你比他幸运。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些，讲到这些，给大家聊聊这个马行瑞。大家有啥问题，现在开始提吧。8800个人啊。咱们回答提问啊，正式开始啊。顺序是这样子的，先回答付费提问的啊，这是大爷啊。第二呢，就是咱们会员，会员是我们的上帝。第三呢，就是其他人，咱们看情况啊，好吧？北京的纪委有发展吗？有发展，他是蔡奇的红人，而且纪委做人有一套，纪委做人做事儿都比较周到，情商比较高的，就看机会了。张雪峰，下周聊。远家境会受到影响吗？反正，应该还行吧啊。因为远家军没有当过国防科工委这些，没有在国防科工委任过职，在航天科技公司呢，他没当过一把手啊，所以他事儿你说肯定有嘛，但是应该就到这个级别上就轻易不会动他，但咱也不好说现在什么情况，反正航天系没了，大家记住。当时十八大以后崛起的最牛的就是航天系，因为当时老习在这个，就是在官场上，其实他的团队断层了。为什么会断层了？因为07到12年，老习一直韬光养晦，不愿意。虽然他是中央书记处分管组织，但是他一般很少开口。然后令计划加上这个李元朝呢，又不愿意用他的人，所以那5年呢，他一个自己不开口，第二个呢也没有发言权。他光解决陈希的这个正部级就换了好几个地方，所以，第二个呢，就是老习当时离开福建的时候呢，卢展公整他，把当时福建的很多干部给耽误了，所以这两个时间耽误呢，把习近平的很多的这个团队呢给耽误掉了，所以习近平好多干部当时已经退休了，等习近平上台想用人的时候，他的老同志们已经退休了，没用，包括他当时的那个在福建时候那个秘书姓黄的，就是习近平也想用他，感情也很好。也对林业也行，但是呢，就是提不上来， 所以习近平想了什么办法呢？找了他在陕西的老朋友，就当时国家林业局的那个局长姓贾吧，当时那个陕西的省长，找了那个贾局长出面，就是把这个老黄呢，因为老黄最后一份工作是福建林业厅的厅长，把福建林业厅厅长呢调到这个国家林业局做一个林改小组的顾问，想给他政治上续命，续着续着也没续下去啊。所以很多的这个你一旦退休了，老习那个时候权威不到，他也没法说硬把你捋回来，还不像这个2017年以后，所以就造成了老习的团队断层啊。啊，谢谢少辅啊，啊，谢谢黄伟啊，谢谢永华啊，回头再说啊，过会儿再说，我先说完这个，所以造成老习的团队断层了。那他上来之后，你要体系化的挖掘这些干部，挖掘的是谁呢？啊，那军工系就其中之一，当然还有别的系，还有国企，还有央企的这些。那军工这系就起来了，军工系起来呢，一个就这帮人本身就是把这些东西送上天的，特别是航天系啊，他把这些东西送上天，大家知道这个很难，你在治理地方搞从政这个是小意思了，而且这个航天系大家知道基本上是遗传了钱学森那一面，不仅会发射导弹，不仅会发射卫星，还会拍马屁啊，他喜欢，他能告诉，能把这个，他有几个特长嘛，啊，能把一个项目呢，告诉领导很重要，能加进领导的加进领导自己的这个目标里面，然后呢，能抓住一些机会给领导，这个交流啊，然后呢，就是他具备一整套的这个从政的这套办法，所以起来也很快。但是现在呢，这个航天系就不行了，为什么不行了呢？主要两点，一个就是航天系的腐败。啊，而且跟军工呢，跟军队这些人勾在一块儿，因为大家知道航天这个导弹呀、卫星啊，天然跟这个总装跟张又侠他们的连在一块儿啊，这个腐败是离不开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因为马斯克，为什么因为马斯克呢？啊，因为原来呢，就是把这个航天呢弄得就特别神秘，进去都得穿，就是都得真空环境啊，你进去都得不是叫真空，要无尘环境，你得戴那个帽子啊，戴穿鞋呀、整得非常神秘。后来马斯克上来之后，把航天整得，我靠，大家发现我原来航天没那么神秘，而且人家一个民营的就是那两万人能顶得上你们70万人啊，所以现在中国整个航天你没发现了吗？整个航天已经改变策略了，不再靠这几个大的央企了啊，已经开始发展民用航天了啊，就是给这个民用航天很多的机会了，而且成立了专门的民用航天司吧啊，所以这个整个的航天系就没了啊，航天系整个的后边也不会起人了。永华，你说那人我不熟，回头我查查啊。啊，叶痴痴，王明辉是谁呀、你别光说个名儿。谢谢祥云，谢谢。哈哈，9000人了。上海公安局长张亚红是什么情况？张亚红是国安的。现在王小红的人安排不了，就给这个政法委书记点面子，主要是国安来的，找不到那个都是国安的。马都公的，谢谢马都公的睡前节目，睡前消息，我不好意思，我真没看过，我听说他们做的不错的，下回我去学习一下。在国内做这玩意儿不容易，所以我挺佩服他们的，掌握好边界不容易，但是我真没看过。去天津当书记是谁运作？这个到政治局了，没谁运作，啊，那只能是总书记安排。孟凡丽涉及到吗？孟凡丽跟他不沾边吧？彭丽媛不为什么不保马兴瑞？那马兴瑞第一错够大，第二彭丽媛现在抱孩子，他这个老太太，对老太太到一定年纪，对孩子、对家庭的这个。这个关心啊，他超过了这个啊，超过了对这种政治上的关心。你事儿又大，他有些时候说两句，老习一生气他就那个了。另外这个 彭的政治原来是想彭她就是一个典型的山东女人，她对她老公呢就真正的是喜欢，想帮她老公。原来推荐人呢是因为她觉得她老公缺人，后来呢她你看她觉得老公不缺人了，所以她也很少的出来了啊，加上家庭的原因。谢谢家居。张清伟算平安了吗？应该算吧，但现在也不好说，现在这年头张清伟比较胆小啊。二推迷思二号，这啥东西我没研究啊，你们的学识都超过我了啊，提问题的包括咱们的观众我告诉你都超过我了。人为在西藏副主席好多年了，有机会再进一步吗？他好歹还年轻啊，但他老是不动就说明他的推力一般了。石泰峰我写过郭伯伯，你占大家便宜吧你。啊，开玩笑，你那个石泰峰我写过那个。我写过视频你可以去查一下。啊，谢谢米切尔谢谢。嗯。他这些事情呢，就是原来我判断老马不知道他老婆收钱，但现在判断他应该是多少会知道一些。他是跟温家宝那个家族是一样的，老婆收钱，然后呢当然这个老公呢不知道收钱，但是老婆找老公办事呢，老公给看老婆面子给办事，那你相当于你也知道吗？从政的娶老婆有啥建议吗？嗯，对，从政的娶老婆非常关键啊，老婆一定不要那种好出风头的啊，好出风头的老婆，你看，古开来，那个古丽萍啊，最好北大出身的老婆要谨慎点，一定要选那种不爱折腾的，不爱出风头的，愿意为你牺牲的。国民党和民众党2008年没戏，我觉得，民众党肯定没戏了，国民党应该也没戏了。只要那个谁别出现明显的错误。靳磊是皇上的表弟，那是骗人的吧？你们为什么都老爱看那些撒谎的？一会儿传胡春华出事了啊，一会儿说靳磊是他的表弟，但我不是说那个，你就看看这些人历史上发过什么靠谱的呀？也有脑子嘛。当然我不反对这个像胡振华有可能出事，我不反对这个。但是你看看他谁说出来的啊，你得看这个人历史上说过十句话对过几句。王凯前段时间喝茶了吗？喝了。喝茶很正常啊。聊一聊蒙古国政治，你是郭靖吗？你了解蒙古国政治哈哈找机会吧。崔永辉的下一步，崔永辉的下一步是边缘化，等着。Maxin 新加坡哦 ，Maxin 谢谢。曹丽君平安落地的不好说，他不好说落地了，这个得密切观察，还是比较高危的。李战书什么四红去看望他的小弟了，他看望他的小弟了呀。马兴瑞儿子，马兴瑞没儿子，就一个女儿。马兴瑞的女儿在那个香港一个大学教书啊，我那个会员里不有告诉大家了吗？他没有儿子。杨伟杨伟主要是得罪人太多了。原来那个咱国内主流战斗机不是咱们现在的这个型号，是另外一个，沈飞已经搞出来了，他非要跟张耀霞他们勾在一块儿啊，换成现在的主打的这个型号了，所以就出事了。 新宿西北口，美伊战争完结后，日本股市会反弹吗？你觉得嘞？你猜猜，什么时候聊京东？京东下周、下下周更新。这个滚得太快了，好多我看不到。张成忠调到救济部，我原来讲过，我原来讲过他怎么上去的，他比较狠，这哥们儿比较狠，这都是运作的，应急部不算一个核心的部门吧，一般其实应该王晓红的那个现在的副部长那个齐什么呀，齐如果是王忠林去接王晓红，现在的这个常务副部长齐。就应该去应急部的啊！现在应急部换了别人了啊，那这个齐呢？因为应急部大家知道，他要调动这些力量啊，你想救火救灾，其实跟公安很相似的。而且那个谁，那个齐原来就是消防出身，所以他去应急部当部长最好的。然后没让他去，就是因为王晓红估计想让齐接班。现在为什么王晓红还不退？就是因为大家在博弈，王晓红肯定想让齐接自己，才能确保利益。或者是别的自己人退而求其次，但是像王忠林这种完全的外来人，来就是接班的话，王晓红是不愿意的。那我就站着岗位，反正因为王晓红他有这个，他对自己身体有话语权嘛，他能给老大说上话啊，除非选出来他自己愿的人，要不然他就站着。啊，大家你看最近查了很多济南的人嘛，啊，就是要对王忠林下手啊，就看王忠林自己经得起考验了，木马案，马向东的张亚飞哪家的？不是，他只是这个女的能折腾。死路趟王，美以战争走向。我，你等着我直播吧，我都过段时间会直播会讲的。美以战争对中国贸易有帮助，有帮助啊！很多供应链被打乱了，现在很多。传统的那些什么纺织品什么的又开始有抬头了，但局部的啊，中国这个生产力在那个嘛，现成的嘛，供应链被打乱了，中国就会受益呀。马兴瑞还有个贵人是马凯，对，我那个视频里讲了啊，他那个马凯的女儿搞的那个基金也是他搞的嘛。WSPP，谢谢书单我。我再等等，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对，广汇跟衍青蛙没关系。棚以后不会出来了，为什么不会出来了？你别扯淡了，愿意出来人他就是想出来就出来，不想出来就不出来，别扯淡了。还有传彭丽媛被关边控呢，你真是有点脑子吧？大家一定要有脑子啊！你没脑子就不要说话。冯中华，看看谁接副书记吧。冯中华跟靳磊看谁接副书记，看那个黄坤明肯定力挺冯中华呀。现在广东副书记谁卡上，谁就那个了。释小林现在上听了，看看能不能接云南省长吧。沙虎已经被搞过一轮了，长城中为什么牛逼？跟张国清熟啊？跟栗叔，那跟栗战书也熟啊，还有 money 呀、天津，你要问谁呀、长安汽车的中华，长安汽车刚独立吧？黑龙江蓝绍敏那肯定没戏了，上个时代的人。 外贸信托老总，现在新疆常委，那是委员长的人。门头沟区的李明，新上海那个新来的吗？啊，他主要走的中组部的那个对调。陆浩还有前途吗？没了。习近平为什么要郑立文？现在又要搞统战了，短期内又打不了台湾了，那闲着也闲着。以色列和中国关系怎么样？中国已经把人得罪惨了。华为后边写。从政娶老婆为是要找当官的，那不一定啊，你找个大富豪也行啊，能帮你的就行，价值观一致，找媳妇儿找个价值观一致的，别光看脸，找个能够帮你的，能够牺牲自己的。华润和宝能是一伙的吗？你看看我下周一二的那个新视频吧，告诉你个全新的宝万之争。江西组织部长庄兆林谁来了？我忘了。我这别人告诉过我，我忘了。郑山杰副国级吧，具体什么岗位不好说。张雪机车等等吧。李云泽前途看好吗？哎呀，就是金融口的干部就这样了，好就是接个央行行长。要么你就去地方干个省长、书记，就这样。但他跟大姐关系挺好的。吴亦凡得罪了谁？吴亦凡是被他妈妈坑的。老马可能会降级处理嘛？这次比较严重的，你看公告把同志都给拿掉了，他已经不是同志了，而且搞了这么长时间，搞了这么长时间，就说明他的问题比较严重。啊，这有一个，我是老登江峰和蔡慎峰的粉丝，社长的听不下去，哈哈哈，确实，咱们是两个流派。你要是听他们的，我觉得你真的听不到我的。哎，你怎么加入我会员了？张庆伟在黑龙江没干，黑龙江那个破地方谁去能干啥？谢谢威廉姆，2032差不多收台湾，不一定。现在整个收台湾估计要重新评估了，一个就是这个腐败这么严重，干部战力要评估；第二个就是战力造假、军备造假很严重，所以整个要重新评估。所以就看看他后边的这个军演啊，包括后里边开会吧。我是最早要讲，我在推特上是最早要讲那个，中共要统一台湾的，那个时候大家根本不信。啊，我都不敢讲，那个时候一说他别人就骂我，后来大家都说就是不收，就是整个台湾的这个进度我判断比较准的啊，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很多内部的信息了。对，你看什么齐彦军读的就是科技安全方面的嘛，分析一下西安的形势，哈哈。找机会吧，先我讲过一期。机关事务局当局长好，还是应急局当局长好？你说总的都好，关键都是正部级都好啊。机关事务局挺肥的呀，应急局事儿多，看你要干啥，但也有权利。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就是你离领导近，那领导的后勤啥都归你管，你跟这些家人都搞得很熟。但你要情商不高，你干这个就是灾难了。 字节背后的关系，通天呀，字节通天了，国家战略武器呀。和钟勇受老马影响没？观察一下呗。和钟勇也可以，广东出来的干部，我总体评价都还可以。我有回，坐飞机正好跟何中友坐一块儿，我俩咔咔聊了一路。四川刘汉和戴永革谁实力更强？刘汉能跟戴永革比吗？威廉姆能谈谈反攻内陆？你是哪儿的？哪反攻内陆？福建公安党委书记谁？我不知道呀。费高云接副书记了吗？没接就要等一等。花在节目和直播上时间占多少？三分之一吧。任正赫，我跟你讲，大企业都不会就找一个人的。你要以为哪个企业就找一个人，就是他的白手套啊，那是很少的。你看徐明，你看是不是跟那个博挂在一块儿？但徐明其实跟温家、跟温老太太关系也很好啊。所以你不要以为一个大企业，你想一想，徐明的哥哥当时天天在北京职业跑关系，他跟李小林关系也挺好，各个家族他都要跑，有的换关系嘛。你对世界不要简单化理解。重庆的宗庆红，他犯错误了吧？贺青仕途怎么样？上海国资委主任，他能从国资委主任上来，就证明他可以，就证明这个谁呀、啊？陈金宁对他还是比较认可的。啊，从国泰君安董事长到国资委主任这一步都是在陈金宁手下提拔的。国泰海信证券和中信证券将来哪家发展更好？你还去中信吧。同一部门同一岗位你还去中信吧。老大下手真狠，难怪身边人。马兴瑞是谁打掉的？他得罪了谁？哎，他被别人抓住了把柄，他太太犯的错误太低级了。曹王，谢谢曹王。哎呀，上期说的抖音直播间刷好几亿的真爱神豪，你对这玩意儿感觉太八卦了，哈哈，没啥聊的。THB， 谢谢。西安形势，西安形势找机会聊吧。西安没啥大的变化。这个谁讲的？东三省进来，我看不到名字了。习泽东啊，你这名字起得好。东北三省干部进来都出事儿少，社长能讲点原因？出事儿少吗？出事儿不少吧？你看吉林的干部，吉林干部原来孙政才之前出事儿就少，为什么？吉林当年的干部比较团结，互相不搞，所以当时那些后来就老被掺沙子，这干部啊。就利益复杂之话就互相搞。就你看云南为什么都被查了那么多，就是干部之间分几派之间互相倒来倒去。 啊，你包括那个广西为什么几任主席被抓？核心点还是主席之间互相踩，你这个东西不是内部人告，没有人知道的外部的事。不是，谢谢。华润老王退了，谁来接？这玩意儿你得问总统部。傅朝阳有机会吗？傅朝阳费劲吧，还没起来。傅朝阳还在莆田当市委书记呢。吴亦凡睡了王岐山的小情，然后给整爽了啊！那你信吧，大老王说的挺好的。马骏为什么从中山大学调到北京？因为有人带他呗。有一个领导当时从广东到了北京，查他是谁。动一下你可爱的小手，Google 一下，动一下 AI。许令义为啥不往上走？许令义估计也被别人告了。老王讲挺好的，老王来了，我跟大家讲，我跟老王是两个赛道。老王他其实我讲的就是有些时候太严肃了。讲的就是太都是干货太多了。老王讲的，我讲政治应该没问题。老王讲那些玄学呀，讲那些评论社会问题啊，我觉得挺好的，大家可以多看看。而且他比较比我幽默多了啊，对讲商业呀，讲那些黄金那些东西，大家特别他早期讲黄金，讲那些商业，大家看看这我觉得还是值得看的。我俩讲的不矛盾。啊，就大家不要说看我的就不看老王，看老王不看我的，我俩是互补的。我跟老王讲的是互补的，是讲的是一个事情的不同方面。郭伯伯啊，谢谢谢谢郭伯伯，谢谢郭靖伯伯啊。马兴瑞叫政治委员，政治上没点问题，纯经济问题的会动那么大吗？也会的，现在也会的。张磊，找时间吧，我把创投的到时候搞一圈，一块儿讲一讲。张磊因为早年没多少政治力量，看来跟李元朝关系不错。米尔能入场吗？不能。中职的，我在会员里可以讲一讲。诸葛宇杰怎么样？诸葛宇杰，看看今年能动吗？不能动，那就废了。孙少病啊，孙少成啊，孙少成是谁的人？他的简历比较奇怪。刘晓涛的70后，70后还算可以啊，他在70后里算领先的。任正赫这么多年没动静，任正赫属于襄阳派，属于襄阳派，跟大姐关系也不错。但是呢，他这种链接没那么强。甘肃呢，又是穷乡僻壤的。谢谢杜甘菜，就老朋友了，又送了5份会员，功德无量。何立峰会不会入场？不会的，因为他已经年纪大了。林克庆为啥去政协了？对，可以啦。林克庆因为他是贾庆林的人嘛，贾庆林也退了，给他弄个正部级，高兴来不及呢。要是我也高兴啊。级别解决了，还不会出事儿的，多好！林克庆很聪明的人，贾主席是很那个的。何立明啊，AZ，谢谢何立明，回头会做视频的，等等吧，做一期委员长的女婿们，委员长的家族吧。哈哈，偶尔听听江峰也挺过瘾。对， 龙虎亚军，龙虎亚军是邓家的。一回马被查，会不查方兴海，他俩不是一派的吧？李成钢还能升吗？正部级到头了，岗位可以调，级别就这样了吧？升副国级太难了。养熊猫避税啊，就是那个熊猫还在公园里，但你可以去认领，给它捐钱。他们定期给你汇报一下，熊猫的情况。恒大就养熊猫吧，还有现在很多高层都养熊猫，说名义上的养熊猫啊，不是实际养熊猫。信达、长城、东方、AMC 归中投后前景怎么样？你问他公司发展还怎么样？就那么回事儿吧。他的好日子就是现在肯定做，从不良资产现在是好时候，但是他没被管起来了。现在那个华融出事之后，这些都被管起来了。上海人金英超，谢谢。王清县什么背景？王清县是一次偶然的误会，他比较费劲。华为和喜家有利益输送吗？它不是那种简单的利益输送，它是，回头华为会出专门视频的。它这种，那不叫输送，替老大干活应该算。你帮老大完成 KPI，你不也相当于是他的人吗？啊，星瑞媳妇转移财产不说了吗？伊朗战争前景怎么判断？哎，现在他妈的，伊朗现在给打力争的了，反正政权人家都现在民族空前团结。美国看看，就现在怎么把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就结了吧。回头我会直播的，再等一下吧。刘鸿渐我聊过，央行投行、央企投行出来的官员能转到地方从政吗？央企的你只要是那个都可以啊，央企出了很多人啊。珠海陈勇说：“市委书记吗？不熟，有啥要讲的吗？”Zoom 没，今天没搞刘洋，Zoom 没搞，明天晚上才有呢，都有录播的，核心会员有录播的，核心会员给大家讲点商业秘密啊，讲点实用性强的呀，还有我做直播也会有做那个不能讲的呀，视频有些时候没法写的呀。公正二十一大有点机会嘛？看看他这年龄也到了，为啥还不让他退呢？让他撑嘛。中共这个也没啥规则讲，这干部啊就是这个一念之差的。黄建发，中组部的黄建发，估计会被边缘化吧。蔡奇他们已经对他有点不满了。要收拾他了。越南要发生冲突，藏南要发生冲突，你得有理由，你不能觉得，你不能觉得。国文清怎么样？国文清退休了吧？国文清反正事儿也挺多，但人家老板好。怎么看待各地数据集团推荐从运营商跳槽入职吗？运营商还挺好的吧？运营商你是在哪个部门？竞争大不大？你要如果待得很舒服的话，就没有必要再那个了。咱们再稍微打几个就那个了，因为我这边已经过了12点啊。哎，太长了，我眼睛看不清了。今天就这样吧，我看还有，今天就这样吧，大家也早点睡觉吧，大周末的，我眼睛都看不清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听我唠叨，谢谢，谢谢核心会员们容忍我换了一下那个直播，谢谢打赏的朋友们，谢谢，还有谢谢从老登从隔壁来捧场的，请你们多看老登，多看江峰，替我向他们问好。周末愉快啊，周末愉快。 还有大家替我转达一下那些要给我就是说他们消息比我牛逼的，他们都比我牛逼啊，还有那些说他们什么那个反正给我比的他们都比我牛逼，我这些直播都是我随口说的，以上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晚安晚安，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四月愉快，春天了啊，陪陪家人，多看看书，晚安。